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和上个主日一样，仍然是夫妻关系。首先让我们一同诵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19-21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是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求您保守您自己的教会，求您使我们在征战当中，在吃受当中，仍然能够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并且能够不断的经历得胜。我们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关于夫妻关系，我们都承认夫妻关系对于我们自己和教会乃至整个社会都至关重要。对我们自己来说，夫妻关系是我们人生中最亲密也最长久的关系，所以夫妻关系和谐，我们就有力量；夫妻关系紧张，我们就被消耗。对教会来说，夫妻是最基本的属灵团体，也是教会最宝贵的资源。教会有越多关系和谐、彼此相爱的夫妻，教会就越稳定有力。对社会来说，夫妻关系也是社会健康的标志。当一个社会普遍尊重婚姻，这个社会就健康；而当一个社会中的婚姻关系纷纷解体，就必引发无数的问题。而基督信仰对这个世界的祝福之一，就是确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并且不断宣扬忠诚委身的婚姻观念。而教会的使命之一，也一直都在于捍卫神所设立的婚姻，并且以基督徒的美好见证来显明婚姻的神圣意义。那在今天这个时代，世人在婚姻上的软弱和堕落可以说是空前的，全世界的离婚率都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个时代迫切需要教会承担它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起来打一场保卫婚姻的圣战。而对于这场保卫婚姻的圣战，教会应当怎么打呢？我们又靠什么才能得胜呢？根本上来说，这场征战的成败不是靠影响立法，不是靠游说政府，也不是靠发动签名请愿，更不是仅仅靠我们口头的宣传和呼吁。如果没有见证，其实一切的宣传和行动都是苍白的。最终真正能够捍卫婚姻制度和婚姻价值的，没有别的方法，唯有依靠基督徒自己真正活出彼此相爱、彼此忠诚的见证。只有如此才能荣耀上帝，只有如此才能感动人心，也只有如此我们的信仰才能继续祝福这个世界。见证的价值众所周知，但是实际情况却并不容乐观。因为今天基督徒的婚姻见证其实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美好。美国在90年和到01年有一个统计显示，福音派基督徒的离婚率和非基督徒的离婚率基本一样，都在20%-30%之间，而有的年份甚至基督徒的离婚率比非基督徒还高，而所谓圣经地带的一些南部州的离婚率甚至高过全美的平均水平。中国教会的情况如何，我没有统计数字，但就我们守望教会来说，这些年来最让我感到难过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还不能进堂，而是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的婚姻也正处在危险的边缘。作为基督徒，夫妻却不能和睦，也不能相爱，这实在让人痛心，也令神忧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我想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一年我们不仅要为建堂继续祷告，我们也实在要为教会中的一对对夫妻祷告。教会要复兴，基督徒的家庭首先要复兴，教会要影响世界，基督徒的婚姻必须稳固，并且要显出荣耀美好的见证。关于夫妻关系，我们在以往的营会和讲座中已经分享了不少具体的经验，我今天在此只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理念为什么没有对配偶的爱。 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三节经文提到的虽然是爱弟兄，但也完全可以说明夫妻相爱的问题。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一节指出爱的根源乃是上帝，也就是说，人自己其实没有爱的能力。我们已经被败坏的本性中发出的爱都是有限的，又是自私的，并不是真正的爱，也不是长久的爱，更不是像那不可爱的人也能爱得出来的爱。而我们怎样才能有爱呢？并且是真正的长久的无私的爱呢？十诫告诉我们，除非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也可以说神先爱我们，所以从此我们也能够爱。但是我们自称基督徒，自称被神爱的人，却为什么仍然对自己的配偶心里冰冷，没有恩慈，态度粗暴，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呢？难道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比我们得罪基督更多吗？难道天父赦免我们一千万银子的债，不足以感动我们免了配偶十两银子的债吗？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没有爱，原因不在于别人，原因乃在于我们自己。不是配偶不值得爱，而是我们自己没有真的被神的爱感动过，或者说明我们的心现在已经变得刚硬了，已经对基督的舍己麻木了，已经忘了我们自己曾经是何等不堪，何等不配被上帝爱了。所以我们不能爱自己的配偶，其实说明我们不能爱上帝。我们理直气壮地定配偶的罪，说明我们已经忘了自己被神赦免的感觉。我们和配偶的关系不好，归根结底说明我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和神的关系出问题有两个基本的表现，第一是对信仰冷漠，也就是失去了对基督、对拯救、对恩典等等这一切的感动。我们对神冷漠，就必然对人没有爱，不耐烦、抱怨，甚至表现出恶毒的言行。和神的关系出问题的第二个表现是偏行己路，也就是我虽然似乎很有热情和动力，但我所行的其实是出于私欲，而不是顺服神的旨意。例如热衷追求世界，热衷追求成功，而忽视家庭和配偶的需要。无论是哪种情况，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都在于认罪悔改，求神重新感动我们，或者求神使我们降服。在神面前低头并不容易，但如果我们真是神的儿女，他必不会撇弃我们，必会常常提醒我们，弟兄姊妹的带导也必在隐秘处发挥作用，托住我们。也许开始转变艰难，过程也可能漫长，但这是唯一能医治夫妻关系的正路，我们必须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我在辅导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弟兄姊妹时常说，如果夫妻有一方能效法基督，那么夫妻间的征战就能立刻停止。这不是说夫妻间的问题一下子就能解决，但是情况确实能够因为有人悔改并且效法基督而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仍然自义，仍然觉得对方的责任更大，仍然要求对方改变，或者要求对方先改变，那我们就不可能走出彼此争吵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分辨每次争吵是谁先挑起来的，谁争吵的声音更大，谁说的话更难听，谁先动的手，其实没有意义。唯有反省我自己为什么没有恩慈，为什么不以善胜恶，为什么不能像基督一样舍己，这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夫妻关系出现问题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那么个人的关注点都应当放在自己的身上。比起分析对方有什么问题，更要在神面前求光照，看清自己的问题。即使配偶真有严重的问题，甚至已经远离上帝了，那么我们也只要一边忍耐，一边为对方祷告。彼得前书三章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可见真正能够改善夫妻关系的方式是美德，是像基督，而不是说教，更不是做法官审判人。做丈夫的也是一样，虽然圣经说丈夫是头，但是头的作用不能靠强迫发挥，只能以温柔实现。 基督徒的目标其实是在家中活出第一次降临的舍己的基督，而不是扮演末日降临的审判的基督。可惜我们往往相反，明明自己也不好，却还不肯舍己，偏要审判别人。总而言之，我们若想医治夫妻关系，先要医治我们和神的关系。医治夫妻关系的关键是我们个人能够为自己不像基督而忧伤痛悔，而不是审判定罪自己的配偶。医治夫妻关系依靠的也不是技巧和方法，而是要靠圣灵的光照、恳切的祷告，甚至是和上帝摔跤。和上帝摔跤就是像约伯、像诗篇的作者们那样，在痛苦中仍然向神呼吁，即使是向神发怨言、和神顶嘴也是好的，因为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抓住神，神也必抓住我们。早晚他必在旋风中或者在隐秘处安慰我们、医治我们。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使徒约翰在此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就证明了以上我们所讲的道理，就是不能爱弟兄或是不能爱配偶，就不是真的爱神。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自我诊断属灵健康的好方法，简单而且准确。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关于选立长老和执事的标准，都提到必须考察长老、执事候选人在家中的见证，就是在妻子儿女面前的见证如何。因为在家中的见证是最难伪装的，所以在家中的见证最能反映一个人真实的生命光景。所以那些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弟兄姊妹应当警醒，不要轻忽上帝的提醒，不要漠视配偶的愁苦和眼泪，应当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光景，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或者咨询牧者，或者请求代祷，或者接受辅导，或者自己与神摔跤。总之，对上帝的提醒要回应，而不要应着景象放任破口越来越大。最后二十一节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里的爱弟兄也可以换成爱配偶，就是爱神的也当爱自己的配偶，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和主在约翰福音中给我们的命令一样，主在那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的命令，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当怎样爱自己的配偶。我们爱自己的配偶，就证明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爱自己的配偶，就是上帝的名得荣耀了。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我们在您的面前要悔改，要为我们亏欠我们的配偶啊，要为我们的冷漠，要为我们的在配偶面前的暴躁、坏脾气啊，甚至是口出恶言等等一切的羞辱您名的、不讨您喜悦的这样的言行，来在您的面前悔改。主啊，我们真的求您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求您赐给我们忧伤痛悔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忧伤痛悔的心才能够医治我们真的是远离您也得罪我们配偶的罪。主啊，我们真的是仰望您，我们求您兴起，求您医治求您拯救我们当中那些出现问题的婚姻，那些婚姻处在危险的边缘的夫妻，主要我们呼吁您来拯救他们，来拯救教会的见证也。主要我们真的仰望您，求您复兴教会，在复兴教会之前，求您复兴我们一对一对的夫妻，一个一个的家庭。主要我们相信这是您的心意，主要求您复兴我们，复兴夫妻，复兴家庭，复兴教会，使您的名在全地被尊崇，也使您的教会继续祝福这个世界，继续祝福我们所处的社会。主啊，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